好，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以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先利，是杀戮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当因皮尔的事被杀了。好了，王老师。
OK，好的，好，好，刚才志聪弟兄读了《民数记》第25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我们要讲三个方面，先要讲《民数记》第25章这件事情的背景啊。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假先知巴兰想要为利咒诅以色列耶和华的百姓不成，才新生的诡计啊。那么经文在民数记31章，我们翻到民数记31章。民数记31章，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然后在这场征战当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在第8节，那么为什么要杀了他呢？因为在第16节，因为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就是今天所说的巴兰啊巴利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啊。所以在民数记当中啊，他告诉给我们听，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因为巴兰啊。那么在从前面啊，摩押王巴勒招巴兰开始，22章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啊，这个巴兰呢，他是假先知。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来总结假先知的3个特征。假先知是有3个特征的啊，在旧约当中的假先知，其实他特别突出的是在那些以色列百姓中间会有一些假先知的出现。巴兰虽然他不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员，他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是他知道耶和华的名。所以假先知的第一个特征是口称耶和华的名而说谎，这是假先知的第一个特征。 假先知的第一个特征是他口里称耶和华的名，奉耶和华的名说谎。这个等到那个周二灵修的时候，我在讲应用的时候，我会跟你们再分享实际的情况。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二呢。他们之所以要撒谎，是为了利啊，就如同巴兰一样，是贪图财利。第三啊，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魔鬼的。那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跟罪行。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神的百姓被玷污。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神的百姓背逆神而跌倒。这是假先知的三大特征。所以等到25章，我们看到巴兰的诡计。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他并不是出于自己要泄私愤，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魔鬼所掌控的原掌控做行这样的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让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件事情上犯罪跌倒，所以这是一个背景，这是一个背景啊。在星期二的灵修当中，我会借着这一点来跟大家来讲应用啊，我会大家讲为什么。啊，我会跟大家讲，在新约的时代，什么是指假先知，然后呢，为什么会那么多？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25章的背景，我在这里讲的啊是简略的，我们重点要来看25章实际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叫淫乱的罪，第二方面叫祭邪的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住在石亭，好，石亭这个地方已经在面对耶利哥啊，石亭地方面对耶利哥，就以色列人已经马上啊，在摩押平原这个地方就已经要准备进到迦南了。这时候呢，我们发现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这个淫乱是指肉体上的淫乱。好，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这个大家都会要知道，这有三个方面，它不是仅仅在婚姻之外行淫乱，而是以色列百姓与外邦女子行淫，这是第二，第三，当然后面会产生属灵上的淫乱。好，那么这件事，我们来看这个1到3节啊。我现在看一下，你们来注意看25章的1到3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是指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的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是这女子叫百姓来的。那么我们后面看到，这女子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诡计，是因为巴兰在后面出主意的啊。所以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是他们的神。这个他们当然不是耶和华，是这些女子、摩押女子、摩押人的神啊。那么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看到吗？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啊，先看到这里啊，这件事情，民数记的25章是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之后。第二次属灵上的淫乱，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是拜金牛犊，所以拜金牛犊的时候是上一代以色列百姓的属灵上的淫乱。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称呼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所以拜金牛犊的时候，就是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那么现在呢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与巴利联合啊。我稍微做一点点的背景介绍，巴利是迦南诸族啊，迦南各族的啊，包括摩押人、亚门人啊，他们的神都可以称呼叫做巴利，但是巴利呢是分很多很多种啊，所以圣经当中会讲叫诸巴利，巴利分很多很多种啊。 那么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他会把巴利后面会连接一个词，像这里的连接就叫巴利比尔，比尔是裂开的意思。这里有可能是指一个地名，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人拜的巴利。所以每个地方、每个族都有他们自己所拜的巴利。啊，所以巴利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神，它是有很多很多种，它是迦南各族他们都是要去敬拜的。好，所以这是一点的背景资料哈。我们来看，在这个里面的四个这个女子叫了百姓来了之后百姓做的三件事情，这里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献祭，第二个动词是吃他们的祭物，就是吃喝，第三个动词是跪拜。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些摩押的女子们与以色列百姓行淫，这是个诱饵，这是个引诱，借着这样的行淫来让他们做后面的三件事情。献祭意味着什么呢？向摩押的神巴利皮尔来献祭，献祭是指什么意思啊？啊，献祭是指什么意思？是祈求这个神的什么拯救？所以，当他们向摩押的神献祭，就是来宣告你赦免我的罪，你来赦免我的罪。当他们吃喝祭物，就是献过祭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以色列人。在立位记当中讲到平安记是吧？你献完之后就要大家一起吃的，这时候一起吃意味着在神面前因着上帝的赦罪之恩同享平安的筵席。但是在这里呢，吃喝这些祭拜了偶像之物，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承认你来供应我的需要啊，你赦免我的罪，你供应我的需要。然后呢，当他们吃喝了这些祭物之后呢，还跪拜他们的神，跪拜就意味着降服，就是你来掌管。好，三件事情，献祭意味着宣告是你来赦免我的罪，吃喝献祭之物是来表明你来供应我的需要，然后跪拜意味着降服，意味着我在你面前是被你所掌管的。好，然后这个三件事情的宣告，就是来宣告巴利是什么呢？巴利是我的神，是我的主。而巴利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指主人的意思啊，就是指主人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所以你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你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什么呢？这个世界上面，哪怕是拜巴利神这样的一些异教的思想，它都强调一点。既然巴利是你的神，巴利就是你的主，你是要将自己完全降服在他下面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神明，他说我做了你的神，但是只是你所使唤的一个仆人啊，我只是来实现你愿望的一个精灵，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根本没有这样的神，只是你到底敬拜的是耶和华为你的神和主。还是敬拜巴利而已，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宣告巴利是他们的神，他们的主，以至于这里就用了一个词叫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与巴利皮尔的联合就是来回应在旧约当中神对他的百姓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神本来是要与他的百姓联合的，这就叫做联合啊。但是他们却要与巴利皮尔联合，他们本来是耶和华的，是神的什么百姓，他们本来是神的心腹，但是他们却要与其他的男人迎合，所以这就是属灵上的淫乱。无论是上一代拜金牛犊，指着金牛犊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还是新的这一代人，他们与巴利皮尔的联合，都叫做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好，那么这里的应用，还记得有一次主日，我跟你们讲过，世界的王是怎么他的轨迹，怎么一步一步怎么来做的，对吧？还记得吗？这个是耶主。我们既然是耶和华的百姓，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不新约不断的讲，我们不应该随从世界，因为随从世界就是随从世界的王。我们不应该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就是爱世界的王，爱了世界的王，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在上次主日不是很详细跟你们讲吗？世界的王是怎么来做的呢？他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用金钱，用权力，用肉体的情欲，用各样的东西，用健康，用家庭，用各样的东西来勾住你的心。然后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摩押的女子用自己的身体来引诱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被这个小小的一个肉体的情欲他们所勾引，但是等到这个肉体的情欲被勾引之后的属灵实质是什么？就是必定会与巴利皮尔联合。你看，所以这些事情，它是一步接一步，环环相扣的。你只要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被这个世界的网所扔出来的诱饵所搅动，所吸引你的眼目，抓住你的心，你就一步一步的与它迎合。啊，这就是我之前灵修也跟你们讲，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属灵的含义就在这里。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要么这群是他的百姓，要么这群是他的仇敌。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要么这群是他要做他们的神，要么那一群他们是来与什么与黑暗的势力所迎合。因为人不是动物。人是有灵性的，那么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非常严重在哪里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但是这次的怒气的发作，它是非常特别的。耶和华先吩咐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对着日头悬挂的意思是指把他们杀死之后示众。那这些族长是指谁呢？所以这个概念就是民数记从一开始就有的首领。民数记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掌权，是透过摩西、透过亚伦，也透过首领和族长来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数典也是要透过首领去数典的，奉献礼物也是要透过首领去奉献的，12个探子也是首领。但是这里就有族长，这些包括前面可拉一党叛变250个也是首领，所以这里的族长绝对不是12个，而是有很多。那么为什么这些族长要被问责呢？所以你可见。神之所以要兴起这些首领和族长，绝对不是仅仅在生活上面好像来分配食物啊，在纠纷上面来调理邻里之间的纠纷，不是的，因为在耶和华的百姓们中间，他们最重要的要做的是什么？属灵上的管理，属灵，他们是属灵上的头。换句话说，就像家庭一样的，一个丈夫，他是这个家庭的属灵上的头，所以他要为这个家里的妻子、孩子所有属灵上的罪担责任的。这是圣经当中没有讲，这些族长就是带头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没有讲，但是这些族长首先要被悬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属灵上的责任。这是属灵上的责任，我再讲一遍。所以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们因为很多的在今天这段时间在世道，有很多的家庭在一起，你们在讨论一些家庭当中的事情的时候，你听5分钟、听1个小时都听不出来你们和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差别。你们谈的事情无非都是这些事情，吃什么、喝什么、孩子教育，但是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谈的事情根本没有属灵上的事情。有没有弟兄和弟兄、父亲和父亲那里去探讨一些属灵上的带领呢？探讨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赚钱？是不是？ 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们最外邦人是看不到这个一层的，外邦人只看到肉体和精神。我再讲一遍，外邦人只看到肉体和精神，我有肉体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情绪上的安慰等等等等。但是基督徒要看到这所有的一切背后是属灵上的事情，所以弟兄们、丈夫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担当起这个家庭属灵上的责任。所以这些族长要首先被处死。而当这些族长被处死之后，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五节，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什么？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就是有一些族长呢已经被示众了，但是还有一些管理的人呢，摩西吩咐他们说，现在凡属你们的，你们在你们的管理范围当中，如果有发现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要把他们什么，直接杀了。好，现在在这里稍微停一下。第五节和第六节中间有发生什么事呢？好，我刚才讲到第五节，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上犯淫乱，这时候有多少人犯淫乱呢？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跪拜巴利比尔呢？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呢？我们并不知道。然后当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吗？那么当这件事情被发生之后，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问责这些族长；第二，让以色列人当中有权柄的都要负责。你看到没有？这里讲的很清楚，凡属你们的人，你们不要去管其他的审判官所负责的那个片区啊，明白吗？就像共产党都是问责每一个网格员，明白吗？你在这个你所管理的这个辖区里面，凡是发现什么非法信主的、非法聚会的、非法上网的，你要上报，明白意思吗？这叫要负，就是责任要到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审判官说，你们现在要做件什么事情呢？要去查一下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与巴利皮尔联合的，就是指前面去吃了祭偶像的物，然后与一些女子行淫的，去跪拜巴利皮尔的，要把他们什么杀了？要把他们杀了。好，现在第五节、第六节中间，你们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杀了吗？这就如同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拜金牛犊的时候，是吗？摩西下来，神就吩咐摩西，凡立位的子孙都要出来，是不是啊？要佩刀，是不是？要把他们的邻舍弟兄都要杀了。然后你会看到，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中间，其实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不然不会到后面的，因为在第六节，你看到没有？第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人啊，这个人我们后面知道他的名字叫辛利，这个人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是去读圣经吗？是去灵修吗？是去开房，然后他带了这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的时候，正好是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大胆呢？为什么这个人如此的大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你们知道吗？这说明罪在以色列会众当中蔓延，对不对？罪有没有止住啊？没有止住，罪没有止住就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前面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前面的命令没有被严格的执行，所以你看到后面啊，发生瘟疫之后又死了24000人。如果前面的命令已经被严格执行了，那后面瘟疫要灭掉的人无非就是这一个人，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还要死掉2万多人呢？这说明什么？命令没有被执行，所以神要亲自执行命令，用瘟疫再把这些与巴利皮尔 联合的人灭绝，读得懂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让你能够读懂后面经文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当这个新力带着这个米甸的女人，她叫哥斯比，带着这个米甸的女人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记得我前面跟你们铺垫过的，摩押王巴勒在请巴兰的时候，他都是跟米甸的长老商量的，所以摩押人和米甸人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OK，巴兰是他们共同去请的，明白吗？现在用这个淫乱来引诱以色列百姓与巴利比尔淫。联合也是米甸人和摩押人共同去做的事情啊。好，然后这时候那个新利带着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去行淫的时候，仍然要因着这样一个肉体上的淫乱去属灵上淫乱的时候，这时候一个人出来了。好，第七节，我们的主角出场了，主角出场，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这时候亚伦已经死了，大祭司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菲尼哈是亚伦的孙子。这时候菲尼哈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他的爸爸。好，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会中就是以色列会中当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面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个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但是那时遭瘟疫死的已经有24000人了。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当这个新力带着这个女人在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前面的这些审判官没有严格的执行耶和华要把这些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人查验，都要把他杀死的这条命令，所以意味着什么？瘟疫已经开始发作了。明白意思吗？这个瘟疫之前我跟你们解释过的，它不是指传染病，它是指一种屠杀。那么神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屠杀他的百姓，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他不可能一秒钟一刹那之间全部死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在这个瘟疫的进行时当中，在耶和华的愤怒在发出来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一批批倒下的时候，菲尼哈站出来了。所以马上想到什么？马上想到什么？这件事情又是前面刚刚发生的，想到什么？所以想到在可拉一党250个首领叛变的时候，瘟疫也同样发出来，对不对？所以当瘟疫发作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摩西吩咐亚伦拿什么？拿什么？香炉。香炉不是关键的，关键是香炉里的什么？香炉里的火，盛上坛，香炉里的灰，怎么香炉里的灰呢？香炉里的火，香炉里一定要盛上坛上的火，然后当拿着这个火站在什么？前面刚讲过，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的时候，瘟疫止息了。好，现在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啊，就是25章最重要的部分。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这个坛上的火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在这个坛上所献的什么祭牲？因为这个火要吞灭这些祭牲，以至于罪就在这些祭牲身上，我们就归在这些我们的罪就归在这些祭牲的身上的。耶和华的愤怒被挽回，所以瘟疫才会止息，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就会看到，当现在又一场瘟疫发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在发作的时候，什么才能止息这个瘟疫和止息耶和华的怒气呢？菲尼哈也去拿个香炉吗？没有，菲尼哈没有拿香炉。我们首先要来看三件事情：第一，菲尼哈做了什么？好，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菲尼哈做的动作啊，菲尼哈做的动作。菲尼哈的第一个动词叫做看见，对不对？菲尼哈看见了。那么请问，这时候只有菲尼哈一个人看见吗？肯定不是，很多人都看见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当着会众的面 走的是公然的挑衅犯罪的。菲尼哈看见了，然后第二个词是什么？起来，起来，有很多人起来吗？有很多人起来吗？没有，菲尼哈从会中起来，起来，手中拿枪。第三个动词，第四个动词，刺透，从腹中刺透，把那两个人都从腹中刺透。这是费尼哈所做的事情，看见起来拿枪刺透，然后后面瘟疫止息，看到吗？然后后面什么？瘟疫马上止息。所以费尼哈那个费尼哈做了什么？费尼哈做了什么？菲尼哈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的命令吗？所以你们上下文不联系起来了吗？菲尼哈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耶和华的命令，就是前面刚刚颁布了，只是前面以色列的百姓那些审判官，他们犹豫，没有这样去做。然后菲尼哈起来了，当你犹豫，没有去止住罪的时候，罪就蔓延。当罪蔓延的时候，菲尼哈他就起来，止住罪，除去罪，洁净耶和华的百姓。好，然后我们来看菲尼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菲尼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耶和华在小谕摩西所说的话当中讲得非常清楚，菲尼哈以我的祭邪为心。菲尼哈要这样做的原因，第一就是为神有祭邪的心。什么叫神有祭邪的心？当耶和华说他是祭邪的神，并不代表着好像他特别恨恶那些外邦人，而是代表着他特别恨恶那些凡称呼他百姓的，在他的会中淫乱，对不对？这叫做祭邪。再讲一遍，当十诫当中讲到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诫命是赐给谁的？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不是赐给外邦人的。神以什么的罪为大罪？就是他的百姓在他的会中，在他的营地，在他的面前什么敬拜、跪拜偶像，与其他的偶像淫乱。所以神在这里说到，我的声音不好受，声音很小吗？
对，汪老师现在有点小，
为什么声音不好受？把我的耳机拿过来，耳机，左。稍等一下啊，戴个耳机可以保持。OK，好的，那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看得很清楚啊。好，我们在。他的第一个，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就是他是为神有祭邪的心，这是第一。第二，13节，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并且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赎罪？什么叫做为以色列人赎罪？就是他这样做了之后，瘟疫什么止息了，神的愤怒止息了。好，现在我问你们，透过前面，当神的瘟疫发作的时候，大祭司亚伦是拿着坛上的火来止息上帝的愤怒，在这里，菲尼哈是用着枪，手中的枪来止息上帝的愤怒，这两件事情代表什么？这两件事情代表什么？坛上的火。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罪归在了羔羊的身上，所以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
非尼哈用手中的枪将那些犯罪的人杀死，意味着洁净耶和华的会，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都意味着上帝的公义得到什么？所以你们要记住，当时如果要止息上帝的愤怒，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因为上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罪。而在这些当这样去做了之后，以色列人亚伦就为以色列人赎罪，非尼哈就为以色列人赎罪。好，这件事情在非尼哈所做的这件事情，用新约的非尼哈所做的这件事情，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叫什么？你们知道吗？用新约的经文来讲，就叫什么？就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叫以基督的心为心。这里呢，非尼哈并不是预表基督，非尼哈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预表基督，而是非尼哈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的百姓本应该做的。就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好，第三件事情，我待会会详细再讲这一点的应用。第三件事情，我们看耶和华对非尼哈的评价。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因着非尼哈以我的祭邪为心，十二节，因此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担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耶和华就定下来，非尼哈将来就要承受大祭司的职任，而且他和他的子孙要永永远远承受大祭司的职任，因为以利亚撒可能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因着非尼哈是我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他和他的后裔要承担大祭司的职任。但是这一点还不是最重要的，耶和华对非尼哈这件事情的判断，这一点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只是在那里强调非尼哈和他的子孙将来要承担大祭司的职任，直到永永远远。但是这一点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有一节经文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诗篇106篇。好，打开诗篇106篇，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打开诗篇106篇28节，诗人在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罪的时候说，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必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好，30节，那时非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31节，把它划出来，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耶和华对非尼哈的评价不是仅仅是好，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我很满意，所以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然后世世代代你的后裔都要做祭司，而是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说，非尼哈，这是你的义，算为他的义，直到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好，这句经文马上会让你想到什么？很好，现在你们开始慢慢有圣经的这种联系，马上就会起来了。创世纪15章，当神对亚伯拉罕说，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将这样的信断为亚伯拉罕的义。现在你看到非尼哈是单单表现出来的只是信心吗？不是，是什么？是行义，看到吗？所以圣经告诉给我们听，有没有悬空的信心呢？没有。所以信和行都是交在一起的，你既信耶和华，必定要行在他的义当中。所以非尼哈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公义，因着行义的，很好，行义。所以到了新约就一个结论，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才是义人。好，我来跟你们讲一个应用，这一点我在周二还会再讲第二点应用，但是在今天先讲第一点应用。第一点应用是什么？你们今天想象一下，在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如果发生在现代的教会，这个时代的教会，有没有非尼哈呢？ 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会不会有非非尼哈？当时这些会众都看到了，现在耶和华已经判定这件事情是罪，你们不能与外邦人女子行，你不能去拜巴利皮尔。现在又有一个人站，竟然带着一个米甸的漂亮的女人招摇过市的过去，而且这个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西缅支派的首领。然后这时候，哪怕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现在的教会人会怎么想呢？哦，我怎么能够起来制止他的罪呢？这样别人都会说我太骄傲了，是吧？我怎么能代表上帝来做判断呢？判断的事情交给神好了吗？有没有人起来？没有人起来。要么呢，就是想，我们要爱仇敌啊，我们要爱他呀，我们应该更多的包容他呀，我们应该跟他再去讲一遍福音啊，我们应该为他多点祷告啊。所以趁他跟那个米甸女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该连夜开禁食祷告会啊，是不是？然后呢，第三个呢，菲尼哈这时候他要怎么讲？摩西都没站出来，你们知道，我爸都没站出来，我又不是首领，我又不是摩西，我又不是大祭司，凭什么轮到我啊？让别人去出头好了，我有什么权柄？我有什么能力呢？哪怕这个前三个心里的想法你没有，你都仍然不敢站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按照现代教会的基督教的指导，你这时候心里马上的第一个反应不是站出来去制止罪，而是第一个应该说我要先悔改，因为我比他们更有罪。你懂这意思没有？所以你们认为这些是基督教吗？凡是产生不了义人的，还会是耶和华的圣会吗？所以这个时代没有非利亚，有的就是前面这些叫做属灵表演艺术家，他不可能有非利亚的。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神的会当中，在神的教会当中，罪就怎么样蔓延，罪就会蔓延。因为没有人制止罪，没有人指出罪，明白吗？每个人都在那里觉得啊，反正神爱我，我要上天堂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在这个里面干嘛要出头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泛爱主义、相对主义的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罪就会在教会当中蔓延。直到他的百姓一个一个都倒闭旷野。所以你们自己去想象这个场景，就是你们因为你们身处不同的教会，你们也有一段时间的信仰的经历，10年20年，或甚至你们父母你们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你们今天想象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你所在的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明白吗？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神的教会已经逐渐的什么堕落，远离耶和华，他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从属灵上，若不是连在元首耶稣基督上面，那就连在哪里呢？所以呢，我们要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这节经文呢，我要把它作为我们待会领圣餐的经文。所以当保罗他在总结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呢？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在罗马书前面在讲了犹太人的罪，讲了外邦人的罪之后啊，讲了神的福音之后，保罗就用一段非常重的话来阐述什么是福音，就是从21节开始啊。罗马书21节，第三章21节，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恩，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们看得懂这一段吗？你们把这一段作为福音信息的标准。所以你会发现从21节到26节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是爱吗？不是。出现最多的字是神爱我，神爱我，神爱我吗？不是，是义。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彰显出来了。就是保罗说，你不是仅仅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因为行律法你无法让自己称义。你要做的是，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什么叫做信福音？信福音就是要从基督那里去领受基督的义。你们的信福音是领受一张天堂的门票，这叫信福音吗？你们传福音是传给人家一张天堂的门票，这叫传福音吗？传福音是将基督的义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什么叫基督的义啊？然后这样的义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之后，这样的义要怎么样呢？要这样的人要被称义啊！你看这个义，第一个叫做赐义，这个义不是律法的义，而是基督的义，赐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然后来让我们称义，然后来让我们称义之后呢，是为了让我们，你看，借着人的信，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义要什么？要显出来。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将义赐给你呢？为什么要将他公义的生命赐给你呢？是要让你将这样的义显出来。为什么要称你为义呢？所以26节，好在今时，当你显明他的义时候，使人就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谁是这个他自己是指谁？耶稣基督。就使人就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义，就是这叫做见证基督，然后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现在你们联系创世纪15章，联系刚才民数记25章，再联系这罗马书3章26节，你们看到什么？创世纪15章神说什么？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这个算为他的义。民数记25章讲的是什么？因着腓尼哈有为神有祭邪的心，对以色列百姓有爱的心，为他们赎罪的心，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现在新约告诉给我们听什么？耶稣基督称谁为义？如今耶稣基督称谁为义？创世纪15章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民数记25章耶和华称腓尼哈为义，现在耶稣基督称谁为义？称凡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现在谁是腓尼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是腓尼哈。而现状是什么？现状是没有一个腓尼哈。然后你还称这些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吗？这些百姓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百姓吗？不是耶稣基督的血。如果这个人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的义就在他身上显明。这不是非常清楚的真理吗？所以前段时间说我们要开始建立教会，我们在菲律宾所注册的教会的意向就是一句话，是以国度事工为导向。你们知道什么叫以国度事工为导向吗？就是整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要以扩张上帝的国度为意向。那你知道这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意向，神要设立教会这样的一个目的需要什么吗？ 很简单，需要在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不能够从主那里所得的超过他为主所做。听懂意思吗？如果像我这两天跟这里的很多弟兄姊妹在门训谈到他们的教会，如果像你们现在所在的那些教会一样，都是宗教消费者，每个人都在消费宗教的知识、组织的资源，每个人都在往自己那里去捞东西，无论你捞到的是什么，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扩张呢？扩张是指什么意思？你要给出去。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我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是宗教消费者。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为主而活，胜过他所赐给你从主那里还要再想要得到的东西，国度才会扩张。明白吗？所以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如今耶稣基督的义已经在凡信他的人身上要被显明出来。所以什么叫做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就是因着我们的义来见证基督的义。在民数记的25章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之前反反复复跟你们强调的，圣经所说的公义永远跟慈爱是合一的。现在请问，非尼哈是不是行上帝的公义？是的。但有没有行上帝的慈爱？当然行了。你看他同一件事情，当他去制止罪的时候，瘟疫就止息了。当他这个枪刺透那个罪人的腹中的时候，那一刻死亡不再蔓延。什么是爱呢？难道是我前面讲的那一些属灵表演艺术家他们有爱吗？等到周二，我还会跟你们来讲应用的，因为这些应用要在实际的情况当中才能展现出来。今天先从经文当中来跟大家讲。好，所以大家看到经文的最后一点结尾，所以那个被杀的人叫做辛利，辛利是谁呢？是西缅宗族的一个首领，然后哥斯底呢也被杀了。你知道这里意味着什么吗？马上到26章就要第二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一共有603,550人。第二次过了40年之后数点是601,730人。总的数字没有明显的差别，除了一个支派之外。什么支派？西缅支派。西缅支派在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有59,300人。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只剩下22,200人，从59,000变成22,000，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在这里的瘟疫所杀死的24,000人当中，绝大部分肯定都是西缅支派，因为与巴利皮尔的联合一定就是从这一个支派当中蔓延开来。所以上帝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啊，神的作为，上帝公义的，凡是他的百姓在他的会中犯罪都要被洁净，因为这个会是他的会，这个教会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百姓。好，我先有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啊，然后我们有领受圣餐。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将我们自己，将你自己所拣选来的百姓，将你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分别为圣归给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做宝座掌王权，也愿你用你的道赐给我们的恩洁净我们心里的罪，让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如同你行在义当中一样。也愿你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在这个世上做你荣耀的公义的见证，也与我们同在。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成为你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你，奉主之基督的名求，阿门。